拜一组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阵容是很盛大的。盛大在哪里呢？你可以去算一算博士的数目的话，这一组会最多啊。然后呢，还有年轻的阵容啊。然后我刚才算了一下，19位里面大部分都投入在北区 Jupiter 聚会点的服事。或许你不熟，但是为他们祷告啊。今天你看到了，然后还有很多人，我听牧师说有一次聚餐有上百个，是不是？是吗？有上百个啊，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合场，为我们教会对在这里的职堂的意向祷告，为他们兴起神兴起年轻人新的一代的承传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祷告，神把他们带到我们中间不是偶然的。好啊，今天呢我们的信息要从两句话开始。这两句话是不管是信主的人或不信主的人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两句话。请我们的 PowerPoint 打开第一章。这句话约翰第三章十六节是耶稣自己的宣告，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耶稣站在一个第三者的立场告诉一些人，基本上是告诉一个还不知道什么叫永生的一个宗教家。他是一个老师，他很有宗教情操，他非常的有知识，可是他来找耶稣，他没有问出问题，可是耶稣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所以他说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他站在一个第三者的立场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他事实上在讲自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福音的一个最重要的精髓。所以如果你圣经都不知道的话，这句话你背起来，你深思他，你抓住了，你就得着了。接下来第二句话，约翰福音一样是约翰讲的，他提到耶稣的宣告，现在已经开始以一个我的立场，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你们熟吗？基督徒熟吗？都可以背了，对不对？好，我们再来念一次。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圣经怎么解释？如果你觉得你不会没有关系，但是耶稣讲的话，圣经里面神提的每一句话你一定要在意。耶稣说，对着这些门徒讲了，刚才是告诉一个还不认识永生的人，还不知道，他虽然是宗教家可是还不认识永生之道的人，说相信他的，他成为一个第三者。现在耶稣对他门徒说，我是道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更具体了，到父那里去就是刚才讲的永生，是一样的道理。永生就是永远的跟那一位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永远的住在一起。因为当人犯罪之后，当人不听神的话之后，神跟人等于是隔绝了。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再次回到我们天父的家，我们要再次回到那源头去，我们要永远的跟他在一起。你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所以他说是道路。当我们提到道路的时候，你可以用具体的来讲道路，也可以用抽象的来讲道路。具体的就是说，哎呀，我走哪一条路，所以那条路呢，走 95， 我就可以从我们那里走到教会这里来。东西向或者是南北向，这是很具体的道路。耶稣说我是道路，也可以是很抽象的说，道路是什么？是一个方向啊，或者说它是一种模式，或许说它是一个经验啊。所以当我们说我的道路跟你的道路不一样，我是念理的，你是念文的，所以我们的路线就不一样了，我们走的路就岔开了， 或者你可以说呢，我的人生的经验跟你不一样，我的路跟你的路不一样，所以它可以是一个模式，一个方向，或是一种经验。耶稣说他就是那个道路，他就是那个模式，他就是你要走到父那里去的那一个方向。我们也可以说他是领路的人，我们也可以说他走过的路帮你开了一条路走回父那里去。接下来他说我是真理，这一条路是不改变的，这条路是不改道的，这条路里面的所有的理，所有的标志定下来了就定下来了，没有其他的旁门走道，也没有绕路的，就是真理就在这里。还有耶稣说当你走在这条路上面的时候呢，在我这条路上的时候呢，你是带着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走下去的，意思说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是有活力的。他说我就是，请我们特别注意，不是说啊那个路在哪里啊，是哪一种说法，哪一种主张，不是。耶稣说我就是，他讲他自己，意思是说你看着我吧，然后我怎么走你就走在我这条路上，那就对了。那么我今天要用马可福音的角度来谈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分享这样的话题。我们知道马可福音一开始开宗明义没有跟你介绍很多家谱啦，或者是背景啦，或耶稣小时候的事情啦，一开始就告诉你说耶稣出来传道。那么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呢，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的话，你会看到我们的周报上有哈，我挑了三节哈。出来传道之后呢，他宣讲的是什么福音？那我要从这三个宣讲来解释刚才约翰所说的神爱世人，信他的得永生，还有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福音是一个非常按照次序编排的一本福音书，而且它呢整个集中在耶稣所做的，从他成年30岁之后到他上十字架死了复活之后的这一段事工，非常密集的，非常有次序的把它排列出来。所以你从第一章就看到耶稣一出来，在他受试探，圣灵的引导，神装备他了，通过了试探了，出来他有三个很重要的福音的呼召。第一个，天国近了。刚才我说过耶稣的话一个都不要忽略，如果我们忽略了任何耶稣的他的话的话，你可以忘记讲员怎么讲的，可是耶稣的话请你句句放在心上，一点都不要轻忽。天国近了，首先提到有一个国度很靠近了。刚才我们讲过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时候，他是跟他说呢，你要重生，不然就不能见到神的国，不能进到神的国。所以这个福音是关系到一个国度，可是国度呢跟我们一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有人问耶稣说国度在哪里，或者是他们期待耶稣把以色列恢复，以色列复兴，以色列，耶稣说天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意思是说天国是你看不见的。然后他怎么讲天国在哪里？心里面。哇，这种有点难理解对不对？可是不难理解，我讲两个例子给你听。好，我们当中如果从中国来的，你拿的是美国护照，你出入境用美国护照，然后呢你在这里呢享受所有美国人的福利，公民福利，你也尽责任，你也享受权利。有人问你说你是哪一国人，你会说什么？会说什么？我问你们不准，因为你们对中国情深。好，那边如果你是拿美国公民的护照进出的，人家问你说你是哪一国人，你要说哪一国人？美国人。哇，徐牧师你是哪一国人？我想认识你，你是哪一国人？好，我们诚实的说，你不会说我是美国人，我可以这样讲吗？可不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你不生在美国， 你的心里面跟美国没有连结，你只是在外表上用他的这个名义。齐勇跟冯金的儿子 Samuel 很小时候几岁我不知道，他跟他妈妈说，因为他妈常跟他说，你是中国人，你要吃这个，你要怎么样？他说，妈妈，你是中国人，我是美国人。那么小，为什么？他的心里面的连接落土是在美国，他在这里生的。所以我常跟父母亲说，不要强迫你生在这里的孩子当中国人好吗？非常不公平。他就是美国人，是你把他带来，你就在这里生他的。你不能说你怎么这样子，你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会说中国话，你不喜欢吃这个中国菜。那个梁姊妹叶弟兄的女儿丁妮，对不对？丁妮是，对不对？青少年的时候，以前我不是中国人，我是英国人。他在哪里生？香港。 It's true， 那是对的，因为他生在那里，他心里面连结的就是英国。这个不能怪他们，也不能怪我们，除非你有什么必要表面上的表达，不然的话你一定是说我是中国人，而且还讲出我中国哪里来的，对不对？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这个国呢是要到你的心里面去的。耶稣跟尼哥底母刚才讲的约翰三章十六节说，你要重生，你就可以见到，也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我们很难理解天国，因为我们的印象中只有这个有国王或有总统，或者是有一个版图的一个国家，所以你很难理解这个天国不是我们地上的国。圣经只能说天国好像很像，可是呢没有办法让你很具体的，也只有你升入这个国的时候你才能够见到神的国。耶稣说我要来传给你的福音就是你将要升入，你如果升进去了你就是那个国的国民，也就是耶稣讲的重生，由圣灵而生。当你还不认识主的时候，就像尼哥底母一样，不管有多少知识，有多少的情操，是不能理解的。所以尼哥底母问了一个非常有学问的生物问题，或者是道那个逻辑问题，重生，所以他只能想到谁？妈妈的肚子生出来吗？所以我要再生一次吗？这可能吗？耶稣说天国近了，所以这个是他在宣告只有信他的才能够得永生的一个很具体的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升入这个国度，做这个国度的人。然后他的具体的方法还告诉你，你要悔改相信，不是像你要入美国籍，你要一大堆的文件，几年住在这里，有很多的凭据数据，你就可以申请美国籍，不是这样子的。非常具体，一方面也是很抽象的。悔改，什么叫悔改？就是我本来的方向是背着神在我后面，我背着神。现在呢，悔改的整个原意是我转过来向着神，改变我的方向，那个叫悔改。从字义来讲，就是我后悔了，我很懊悔了。但是懊悔，光是懊悔没有用，我知道我的问题了，但是呢，你需要转你的方向，向着对的方向，向着神的方向，那个叫做悔改。你需要知道说你的路是不对的，你的方向是不对的。你转过来之后，你还要一件事情，你需要接待相信耶稣。所以约翰说，凡是接待他信他名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当你拿了这个神的儿女的，借着你的悔改跟相信升入这个国之后呢，你拿着神儿女的确据跟权益，那就是了。接下来刚才我讲的，耶稣说我是道路，一个基督徒不可能把这一个我是道路拿掉，只有说哎呀我信耶稣了， 我得到永生了，我拿了一个公民证了。接下来耶稣说，如果你注意看马可福音第一章，除了告诉我们天国近了，悔改相信之外，他马上针对那些四周围的人面对面的跟他说，来跟从我。这个就是要上道了，来跟从我。跟他做什么？他走哪里你就跟着他。跟耶稣这个路上呢，门徒最实际，最生动了。我们看的都是看圣经里面耶稣的事迹，门徒怎么样。我还在怀疑有多少人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迹，可是这个门徒都是第一手资料，亲眼看见的。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个人以上，你女的不算，只有男丁几岁以上，孩子也不算，就五千。他们亲眼看到，这条路跟起来很精彩的。已经死的人，怎么样？又活起来。对于死人复活有很多说法，犹太人说三天以内呢，这个灵魂是不离开的。但是耶稣在他受苦受难之前行了一个神迹，只有约翰有的，就是拉撒路复活。死了都已经臭掉了，已经三天以上了，在那里再给他的信他的一个确据，我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看到了吗？你能信吗？狂风暴雨的时候，他们吓得不得了，一群渔夫不是没有航海经验的，吓得不得了。夫子，我们快死掉了，你还在睡觉。还好他们懂得叫夫子哈，叫老师。耶稣斥责风浪，海就平息。哇，大开眼界，对风浪讲话，对海讲话，海都听他的。这些门徒，耶稣说来跟从我，他们跟得很精彩啊，跟得非常的风光。为什么？后面好多人跟着耶稣，他们围在耶稣的四周围，好像护卫长，好像那个护卫一样，保护耶稣的。甚至呢，有人要进来说，你不可以，你不可以，孩子不要进来，不要在这边吵。他们非常的风光，因为大家都跟着耶稣，要来得好处的，要来看神迹的，要来听讲道了。这一群耶稣四周围的门徒，被耶稣呼召说来跟随我的这一群人呢，他们跟得非常的丰富，每天都看不同的事迹发生。生来瞎眼的得看见，麻风病人家不敢碰的，耶稣一碰他就好了。他亲眼看见，我们是看福音书而已，他亲眼看见。耶稣说来跟从我。我们今天要发现，当他们跟啊跟啊跟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跟到一个路的某一站的时候，他们碰到了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呢，我们往后面，这个瓶颈呢，就是耶稣一再的告诉他们，人子要被害，然后被杀，受难，然后要被杀，之后呢，三天复活。如果你注意看马可的话，至少有三次耶稣跟门徒讲，他在帮他们做一个预先的一个预告。人子，刚才我讲过，耶稣门徒跟着耶稣跟得很精彩哈。到一个地步呢，彼得在山上看到耶稣的容貌变了，而且跟这个摩西跟以利亚，摩西是以色列人的律法的表率，以利亚是以色列人先知的表率，耶稣竟然在中间。彼得说，哎呀，我真是跟对人了，你看多么的荣耀啊。以人的理性跟人性来讲说，耶稣够了，我跟到这里够了，就住在这里吧，即使是搭棚子也没有关系，耶稣你们三个都在这里，我就在这里。彼得一定很高兴。可是从那之后，耶稣就开始提醒他们，人子你要不要告诉人哦，人子一定要下去，一定要受害，一定要被杀，然后三天复活。 我们来看这几个门徒，每天看耶稣行神迹的门徒跟到这里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第一个，如果你注意去看的话，你会看到马可的大概在第八九十那三章里面提到的三个记载。第一个，当彼得说这样够了，耶稣说不行，我一定要去受死，一定要被杀害，然后呢我会复活。彼得怎么样？圣经说拉住耶稣，拉住耶稣劝他，这个劝的原文里面有一点责备的意思，有一点抗议的意思，怎么可行？怎么可以？你那么好的人，你那么有能力的人，你怎么可能走一条受死受难，然后复活都没有听进去哈，只有听到前面，几乎都只有听到前面。所以彼得呢拉住他劝他，事实上是对他有责备，说不可能，不行。彼得跟到这里的时候，这个耶稣要走往前面十字架的路对他来讲是一个绊脚石了，他没有办法接受，那么好的人，做那么多好事的人，那么有能力的人，怎么可能会上一个十字架呢？那是大罪人的刑罚的方法，罗马政府他们的刑罚的方法，过不去了。像我这么好的人也要受苦吗？像我都没有做任何的违背良心的事情的人，我跟耶稣没有错，我信耶稣，可是我也要受这些难处吗？耶稣说来跟从我，耶稣说退去，撒旦退去，非常严厉的告诉他，你怎么样？你体贴人的心意，不体贴神的心意。当你体贴你自己的心意的时候，当你以我为主的时候，我们到了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关头，你过不去的。怎么是我？我为什么要受这种难？我为什么要受这种委屈？另外一个情况很好笑，耶稣再讲一次，耶稣知道他们没有听进去，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全部的耶稣的信徒也好，门徒也好，听进去的只有一个女人。姊妹们，我们要很引以为荣哈。玛利亚拿着香膏，被那些学生责备的不得了，那么贵的东西你好浪费哦，耶稣从来不那么浪费的，把它插在耶稣身上。耶稣说他是为我的安葬做准备的，只有他听进去，没有人听进去。再次耶稣又说了，这是更好笑的是，耶稣一说完呢，马上有人就说，你的左右边，你的左右丞相是谁呢？谁比较大呢？十二个门徒总是要选几个，虽然说一群，但是呢他总几个比较亲信的，对不对？还有一个地方说，耶稣在问他们，他们不敢讲，因为他们在争谁伟大，意思说他们轻忽了，他们忽略了耶稣讲的，人只要被卖，要受苦受难，然后要受死，然后复活，轻忽耶稣要经过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耶稣说我是道路，来跟从我吧。有时候我们会拒绝，有时候我们会忽略了，我们喜欢从圣诞节就跳到复活节，怎么样？得胜复活盼望永生凯旋，我们很喜欢听天使说，你们在死人中找活人吗？耶稣已经复活了，哇，那个成为很戏剧化的一个，好像那个锣鼓哐一声。可是我们不喜欢经过那个十字架那个关卡，轻忽了。所以很多人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跟随的路上过不去。圣经上也说，当耶稣再一次的讲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不明白，神的国度看不到，天国的道理我们也不明白， 当你的思想还没有转换，没有那个更新变化，刚才那个玉成告诉我们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啊，献上为祭之后更新变化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明白。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复活之后，有两个门徒在路上讨论，讨论不出所以然，不没有结果。耶稣一来，他们的突然间他眼睛开了。基督徒弟兄姐妹，只有圣灵可以开你的眼睛，不然的话我们不明白。如果你不想明白，永远就不会明白。里面说他们听不明白，可是呢不敢问他，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在想，到时候谁是左相，谁是右相，丞相的相。另外一个地方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前面那三个是马可记载的，那里告诉我们，当耶稣讲说人只要受，要被卖，要受苦受难受死的时候，那里说他们非常的忧愁。十字架的道路带给很多基督徒的忧愁沮丧，整个就好像浸渍在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生命的历程里面。耶稣说来跟从我，可是有时候我们理性上，我们自己的自意，我们的轻忽，不在意这个，我们认为这个不重要，我们要的是那个，我们的没有办法领会天国的道理，没有圣灵的开窍，我们一碰到苦难的时候，马上就掉在忧愁沮丧里面。这个是跟随耶稣的到一个地步的瓶颈，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一节讲的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你们知道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吗？他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到底什么是十字架？麻烦帮我跳到四的第一个经节啊，第四的第一个经节，往后面第四的第一个经节，耶稣说来跟从我，然后他跟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解释，到底这个十字架对当初的那些门徒跟他跟到这个地步拒绝耶稣受苦难，还有轻忽，还有愚蠢不知道，而且呢还有现在忧愁愁云惨雾里面，那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讲到底这些代表什么？当然耶稣告诉我们他的路，他走的路我们要走，他喝的杯我们也要喝。他跟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首先记得哈，他说来跟从我，这是他的护照。然后我们上道了，他说，然后这个道上有一个规矩，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到底什么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当然我们的十字架绝对不是哥哥他山上那个耶稣受钉的十字架。有很多人会每一年重演一次哈，甚至有些人呢为了要让自己更体验，真的有人这样子哈，就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体验耶稣的受死。但是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他没有叫你去钉那个十字架。如果是叫你钉那个十字架，我想一开始就跑光了，我哪里还在坐在这里。但是耶稣说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不是重担。很多人家马术说，哎呀我的十字架很那么重，不是重担。十字架本身也不是所谓的苦难，十字架就是死。当你在那个时候谈到十字架，就是死罪，就是死刑。所以背起你的十字架， 在别的福音应该是路加有更清楚的这些字眼，因为不同的角度写的，不同的作者写的。这个路加说天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代表死，等于前面那句话说舍己，你这个我就要怎么样放下来了。刚才我们说如果我们进到神的国度是要转向的，改变了，那么我们最难改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或许你立了志，我信耶稣，我过去悔改了，可是目前我要走进去的时候呢，有一个我们把握不了的，就是什么？我要什么？我的方向，我的意思，这个我。所以耶稣说舍己。什么叫做背起你的十字架？就是舍己，也就是保罗所讲的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对这个世界死，对你的罪死，对现在的世界死，那个我不再做主了。我们回到刚才讲的天国，天国不是在哪里的一个地界问题，天国是有国君，国王的权柄，你的主人，生命的主人已经换了，不再是你自己了。天国有天国的国法，有他的章法。如果你想明白，去念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这个就是天国的意义，我们所能理解的。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如果有人，意思是说只要你要跟我的，不管哪一种人，只要你要跟我，而且是都一样，都要舍己，让你那个我怎么样死掉。而且呢，死掉就是没有知觉了。有时候会跟一个在生气里面、恼怒里面，自己很没有办法的一个弟兄或姐妹谈哈，他说就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一来一触到我就又生气起来了。我说你那个生气没有死，死就是如果你撞到了、急到你了，你不发作，那就是你死了，你就没有感觉了。当你的神经死掉的时候，你没有感觉了，你烧到你也不知道。耶稣说天天要处理你这个我的问题，舍掉你自己。天天就是不间断的继续的，不管你在地上活几年，你就要背几年的你自己这个死的十字架，提醒你自己，我只要跟上耶稣这条路，只有一个条件，每一天针对自己来学习，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走上了，而且呢，为我们开了这条路。耶稣上十字架，你要知道，这个十字架不是他自己自愿的哈，是被出卖，然后可以说是被迫。当然，他是顺服神的意思，可是呢，他是被迫的，受很多的委屈，受很多的屈辱。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十字架是我们不想去面对的，是很讨厌的，是我们所抗拒的？但是耶稣说就只有这条路，如果你要跟从我，你相信我，你进入了神的国度，你就要跟随我。如果你要跟随我，你就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那就是为什么每一天你会碰到一些情况，发现我还没有死耶，把我触怒了，让我很怎么样，感觉我的感觉很明显了。我跟你是同性情的人，我了解，我不是说我是超人，不是，但是我们都需要服在这个耶稣的呼召里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彼得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怎么样跟随他的脚中行，而且跟他一同受苦。每一个你看圣经，保罗也讲在他的受苦里面有份。我们常常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这个荣耀哪里出来的？经过了这个受苦的深渊，这个死的途径，荣耀光明夜尽天明黎明，或者说永恒的盼望是要经过这一条路的。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这条路或许在你的家中，或许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常常会提醒你你还没有死，或许是你的孩子，或许在你的同工里面、同事里面跟老板的关系不是神刻意要找我们的麻烦或是要责备我们，他只是提醒你说这条路更好，耶稣怎么走过去你也就可以走过去。如果他的儿子没有犯罪都要走这条路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走十字架的道路。如果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我把它解释得更清楚一点，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就是顺服到死。我再讲一次，把它记起来。腓立比书第二章，耶稣怎么样？他本有神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取奴仆的样子，然后怎么样？顺服到死。你说我怎么死啊？自己打自己，有时候做一做很后悔，自己责备自己又来了。唯一的方法就是顺服。我知道我的天父现在是我的国君，他掌权，不管我有什么冤屈，不管我有什么疲乏，我有什么不够的地方，他对我负责任。我们常在出国，如果你在国外发生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拿的是美国公民或者是拿的中国的公民的话，只要你一在那个国家出事情的时候，你那个国家的政府马上要出面，为什么？保护你，他有责任保护你。神不是刻意叫我们受苦到一个地步好像受凌迟一样，不是的，是为了让你走出像耶稣一样能够走入光明，走入复活，走进这一条地上的天路。有一天当耶稣来的时候就结束了，我不晓得多久。有一天当你放下了这个口气闭掉了，你也就可以放下了。所以圣经中习了世上的劳苦，后面就是荣耀，后面就是光明。第二个经节，耶稣既然带我们，首先他是一个开路先锋，而且他也是一个你的保证，你一定可以走过去。我们一起来念，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好的记住这句话，除了神爱世人，只要我相信我就可以得永生，除了耶稣是道路之内生命，我可以回到父那里去，这句话再加上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后面说不要灰心，神从来不放弃我们， 你要专注你这条路的方向，跟着耶稣，不要跟错对象了。耶稣怎么走，你就怎么走。你会有痛的时候，会有苦的时候，会有难的时候，但是终究就是这个目标，就是要死。只要你这个死了，你就过关了。轻看，不要轻看十字架，是要轻看什么？羞辱。然后眼睛盯着摆在前面的喜乐，是无可形容的喜乐。很难，所以他才说看着耶稣，看着耶稣。耶稣说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相信，然后来跟从我。我在这里要对我们当中，下个礼拜我们将会有喜事哈，我们有弟兄姐妹要受洗，要加入神的家庭。我要对我们当中将要受洗的基督徒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是基督徒没有错哈，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几个挑战性的问题。这条路你愿意走吗？什么叫福音？耶稣说天国，你可以成为天国的国民，你只要悔改相信，然后跟从我，走什么？走这一条天天舍己的十字架的道路。你敢走吗？你愿意吗？预备好你的心，你是要走一条道路的，但是你放心，耶稣领着你，他成为你的主。没有这条路，你就走不到尽头去。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信主很久了，你是不是还在跟这一群学生一样，到一个关口过不去？好难啊，好苦啊。还是一样，十字架要靠近你的时候，要死哦，我不能死，我不愿意死。我讲的不是身体的死了哈，每个人都不愿意死哈。也不是在我们的手中，我讲的是一个我的死。当你要舍己的时候，你的面子或你的尊严或者是你的委屈，你拒绝他，或者呢你从来不去重视他，轻忽他，没有抓住那个机会，没有抓住死的机会。我常说最有福气的基督徒就怎么样，有很多死的机会的基督徒，一直过关，一直过关，一直走，一直跟着耶稣走。很难，耶稣也很难。还是我们就整个陷在愁云惨雾里面，很忧愁，很沮丧，这条路走得非常的沉重，非常的沮丧。我要跟这样的基督徒也一样做一个挑战，你愿意立定你的心志，不管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说死就死吧，死就死吧。当以斯帖她很不愿意去跟她的丈夫，就是国王，为了以色列民的缘故，犹太的缘故呢，需要去跟她请命的时候，她事实上是冒了一个冒死的一个情况。后来她想通了，顶多一死嘛，死就死吧。当你把自己的死看得放下来了，觉得哎呀这个就这样吧的时候，你就过去了。你能不能告诉自己说死就死吧？也是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不间断的继续的背起你的十字架，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对着世界我是死了，可是对着神我是活的，我还在走，你也还在走，我们都在这条路上。耶稣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前面摆着是喜乐，是荣耀，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心里坦荡荡的唱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唐牧师， 我重罪都洗干净，因为耶稣的宝血。我们来再唱这首短副歌的时候，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这个很重要哈。如果不是因为耶稣上了十字架受死受难的话，我们就不能唱这句话，说我重罪都没有啦。当你重罪还背着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面对你的永生，你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你也不可能进入神的国，不可能见到神的国。现在我们从心里面来唱，十字架真的是我的荣耀。当你唱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一个立志，主啊，我跟从你，我愿意天天背起这个面对我自己要舍掉要死的这样的一个十字架，我跟你跟到底。他爱你爱到底，他救你救到底，为什么不能跟到底？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到洗清洁，唯靠耶稣宝，只有这条路，你没有后退的路，也只有这条路通向永生的路，也只有这条路让你回到父的家中。再一次十字架，告诉自己很清楚的确定，永远是我的荣耀。所以当苦难来的时候，当你要舍掉自己死得很难的时候，告诉你自己是我的荣耀，将是我的喜乐。我们再来，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再唱一次的时候，为了要立定你的心志，把你的心唱通了，十字架就是我的荣耀。如果有这样弟兄姐妹，你站起来，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没有再别的是你的荣耀了。我从罪到洗清洁，唯靠耶稣宝。天父，我们多么感恩，你用你儿子的生命为我们铺了这一条通向你的道路。主，你怜悯我们的裹足不前，你怜悯我们心里面的忧惊，求主你牵着我们的手，一步一步的向前，不但经历你的奇妙，不但经历你的爱，经历十字架的工作，让我们勇敢的走向彼岸，平安喜乐的迎接这为我们付上代价的救主。我们今天要这样说，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我这样说不是突然的说，是我真的，我们真的就跟着主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是只有在十字架下面欣赏十字架，以第三者的身份来唱十字架，我们要跟主同钉十字架。我不是旁观的人，我是那当事者。最苦的最痛的你已经经历过了，主啊，接下来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依靠你，我们特别为这几位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感恩，也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知道他们要走进去的是一条多么荣耀的道路。 但是也是没有你不行的道路，就只有你。谢谢你，我们的生命没有很复杂，因为你说就只有你，所以我们就单一的来仰望你，单一的来跟随你。你赐我们今天早上所听的道，你的话语再一次在我们的心里面向我们呼唤，天国近了，悔改相信，来跟从我。我们谢谢你，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的灵开我们的心窍，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带着非常肯定的脚步向前走，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将感谢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请坐。